后他就把这个弓放下来说 I am James Bond。 然后这中国人上来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内功，他就运气，然后外公也来，他就开始比手画脚 OK 伸展筋骨，就一段运气之后，他拿起他的弓，拿起他的剑放上去，然后运气送之后，中国人非常含蓄的低下头放下弓，他就说 I am sorry OK I'm sorry。 弟兄姐妹，我恐怕我们做基督徒的一生当中，耶稣说你们要做世上做光做盐，耶稣说你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保罗说我总是欠福音的债，保罗说我竭力追求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不晓得当有一天站在耶稣基督的宝座面前，我们所有人都到天上，在神的荣耀圣洁里面，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的宝座，我们怎么回答耶稣？你要说主啊，你所要求的我都做到了，我竭力追求，我努力的服侍你，努力的在这世上传扬福音带人信主，还是你站在耶稣的宝座前说 I am sorry？ 中国人的含蓄不是用在这里，不是说 I'm sorry， 中国人的含蓄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谦卑，可以顺服，因为谦卑顺服以至于我们可以蒙福，也因为我们谦卑顺服，神就常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章节，我要再来给大家看一次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。弟兄姐妹，有 PowerPoint， 但是看 PowerPoint 很好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有带圣经来，请你把圣经打开。多少人带自己圣经来 ？OK， 圣灵的宝剑嘛，哈，不要忘记。所以把你圣经打开来，把一同受苦画下来。弟兄姐妹，原来信靠耶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晓得基督徒的一生，有些时候是要与主一同受苦的。Amen。很多的基督徒认为，主啊，你不是要祝福我吗？你不是要祝福给我平安吗？给我喜乐，怎么会受苦呢？这里说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死，牺牲，付代价，为了拯救世人，为了抢救灵魂。十一节说，或者我也可以得着从死里复活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在他的荣耀计划里面，不只是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丰盛的生命，他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荣耀的计划，这个计划是要得着我们，使我们去得到他的恩典，他的计划。十三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弟兄姐妹，我想问你一件事情，从你信了耶稣那一天开始，有多少的感动，有多少的眼泪，有多少的感恩，有多少人你信主的那一天，或者你受洗那一天，哇，你实在是感动得不得了，流泪哭泣，有没有？有啊。现在还如此吗？启示录那里说，不要忘记那起初的爱，你第一次遇见主的那个爱，那个感动，那个激动，那个激情还在你的里面吗？ 你爱主的心仍然如此吗？但是这里却说，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弟兄姐妹，我稍微解释一下，很多的人在解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一点点误会了。很多的人解释，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就是忘记过去那些不堪的、那些痛苦的遭遇、那些不好的过去。可是事实上保罗讲这句话不是这样子。保罗讲这句话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事，忘记你过去曾经有多么风光，忘记你过去曾经有多么厉害，多么有能力的那一些风光的一切，叫你骄傲，叫你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的一切。因为保罗的确是如此，但是他说我已经把这一切看作粪土，我不再看重这一切，我只有向着标杆直跑，努力面前的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标杆是什么呢？这个标杆到底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当神来找到保罗的时候，当保罗遇见神的时候，神要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。神要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，传福音不只是给犹太人，而是给那一些外邦的人。当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没有希望的时候，保罗就把福音带给他们。所以这里讲了一件事情，为主受苦。保罗说跟随主，情愿与耶稣在一起，为主受苦。第十二节说，保罗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竭力追求，竭力追求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今天的主题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每一天都应该竭力追求，竭力追求主。Okay， 在神的面前努力的，努力的来追求，为了要得到奖赏。保罗一开始说我要认识耶稣，知道他的大能，跟他进入到受苦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信了耶稣之后，重生得救受洗之后，你的人生当中有受苦吗？有受苦的吗？没有啊。哇，没想到 Boston 的基督徒比我们温哥华基督徒幸福的太多了，你们真的蒙福啊，含蓄。哎呀，没什么啦，感谢主啦，哎呀，可以啦，可里面流泪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做基督徒应该实在一点嘛，哈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嗯，好啦，我信主之后，做传道人之后，我跟你说很苦啊。我已经丢弃了那个中国人的含蓄了，真的，华人的含蓄。曾经我教会的一个弟兄来告诉我，他说牧师啊，你真不是人。他说不是啦，他说牧师真不是人。我说你讲这话很严重。他说真不是啦，真不是人干的。 OK， 我说那牧师人谁来干呢？难道叫天使来干吗？那神并没有把传福音跟牧养教会的荣耀给天使，却给他所救赎的人。那问题是干不干？那为什么做牧师不是人干的呢？哎呀，真是苦啊。那怎么办？向着标杆直跑。后来我想一想，可以不苦吗？那苦在哪里呢？弟兄姐妹，受苦，我这样说，嘿，有些时候在教会里面，在你的侍奉里面，在你参与的一些事工里面，有人就说你一些不好听的话。他怎么会这样做呢？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甚至有些人就批评你，有些人不赏识你，有些人就不跟你配合。弟兄姐妹，其实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就觉得蛮苦的，是吗？ 你已经做得非常的辛苦，没有掌声，后面却带来很多批评的声音。多少时候在教会里面参与各个事工的侍奉的同工，多少时候想要放弃。我的教会里面主日学老师都想放弃啦。有一天我在讲道的时候，我们主日学老师在教室里面上课，突然间有一个主日学老师跑上来，站在礼拜堂后面说，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，这么难搞的小孩子我不干了。你有没有看过主日学老师被小孩子逼疯的，有没有？真是苦啊，他不想干了，他不想服侍下去了。我曾经看过我教会里面，在洛杉矶的时候，我教会的诗情从小弹钢琴，从小弹学钢琴，然后演奏型的钢琴，然后就是一个很厉害的，他在教会里面诗情，二十几岁，有一天他看到我，他说，牧师，凭什么？凭什么要我诗情？从今以后我不再诗情了。我说，为什么呢？从小神给你这么多的恩典，你从小就会弹钢琴。好，全教会所有的人看到我，就像我脸上写了钢琴两个字，诗情。他说，难道我不能带敬拜？难道我不能教主日学？难道我不能做那个？难道我不能做这个吗？我说，你当然可以做了。后来他说，我不干了，他走了。从此他再不弹琴。我太太师母站在旁边，眼泪就这样流下来，他哭了。我太太不会诗情，从此每一天坐在钢琴前面说，神啊，这么会弹琴的不弹，那你用我吧，你把弹钢琴的能力赐给我。所以我太太就在家里弹琴，她现在挺厉害的，没有人教他，是圣灵教他的。苦吗？这个人诗情很苦啊。为什么大家看到我就是诗情？我师母也很苦啊，他看到诗情不干了，他自己下去练，他也很苦啊。弟兄姐妹，保罗说自己为主受苦，固然我们听见很多的人为了传福音的缘故，在宣教的地方被异教徒、被回教徒逼迫，甚至将他们杀死，很多的宣教士，那是为主受苦。但是我要说的，基督徒的一生当中，在你教会的侍奉里面，有多少事你的确受苦，甚至你想放弃，甚至你不想要继续去做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我们要努力的跟随主，我们必须要努力的跟随主，竭力的追求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。也何等大的恩典，为了救赎你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流了他的宝血，他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就把这个使命，把服侍世人，把传福音的使命放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把那个敬拜他、荣耀他的使命放在我们身上。弟兄姐妹，怎么能够放弃呢？但是什么是竭力追求呢？我们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啊？我们小时候是很会玩的。我家里面的兄弟姐妹，我有五个姐姐，有四个哥哥，所以我们家里面很好玩。我们不用去找邻居就很好玩了，我们家就有很多的人可以玩。OK， 但是那么好玩吗？弟兄姐妹，你觉得好玩吗？我有五个姐姐，有四个哥哥，我是最小的，我觉得不好玩。因为所有的对的都归他们，所有的错的都是他干的，所以我被家里面修理的最多。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常常玩一个游戏，我不太喜欢这个游戏的中文的名字，这个中文名字叫做鬼抓人。没玩过吗？有谁玩过？嘿嘿，哇，我喜欢你。好，鬼抓人的游戏英文叫 Take You Are It， 有没有玩过？你看一群小孩子在那边追来追去的，其中有一个人做鬼，那这个做鬼的人就是要去追到一个人，然后就 碰到他，比如说我碰到苏牧师，然后我就必须跑跟他追了。那你想想看，这么多的人当中，跑来跑去的小朋友当中，当我抓到他的时候，该你了，对不对？那他抓谁？他当然抓我啊，我最靠近他，是吗？我最靠近他，所以他就跑去抓这一个人。弟兄姐妹，保罗说，我就竭力追求的意思，他的意思是说，有一天在大马色的路上，当神抓到我了，然后神告诉我，追寻我， follow me， 以后神转身向前，给保罗一个意象，给保罗一个方向，然后保罗说，我就竭力的追求，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所要给我的，所以我不再追求别的，我只有努力的去追寻耶稣基督。我小时候在家里面玩这个游戏，我都是输的，总是被我哥哥抓到，因为他们都比我大嘛，我是最小的。可是我印象非常的深刻，当保罗这么说竭力追求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当我的哥哥抓到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恨不得努力的往前追，去追到他，然后盖他做那个鬼。但是保罗说，当耶稣抓到我的时候，我不再寻找别的目标，我只有努力的追寻耶稣基督。保罗鼓励我们所有的人，跟随主的人应当这么努力。教会一定会鼓励你灵修、祷告、读经。弟兄姐妹，这固然是非常的努力，但是另外一个很努力的，就是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的身上，让人可以看见，从你身上看见耶稣基督，而不是基督徒看见你是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、耶稣基督的荣美，而是你的左右邻居，是你的同学，是你的同事，是你的朋友，那一些没有信主的人跟你在一起的人，你每一天起床出去出门，你所遇到的这些人，能不能从你的身上看见你有耶稣基督的荣耀，彰显主的荣美，竭力追求更像耶稣基督一样，蛮有爱心，蛮有怜悯，蛮有慈爱，蛮有圣洁公义，你能够去爱别人，让人看见。但弟兄姐妹，另外有一个圣经章节想跟你一起来看的，马太福音28:19-20，我相信 PowerPoint 里面没有， but 如果你有圣经，请你翻开马太福音28:19-20，我们都很熟的经文。这里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当我们得救蒙恩之后，耶稣对基督徒只有一个吩咐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昨天晚上当我在分享这个的时候，我说了，耶稣并没有说，所以教会的牧师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所以教会的传道人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耶稣讲这句话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讲的，是对所有的教会讲的。弟兄姐妹，每一天每一年，你有努力的在主的面前去带领人，使这些人听见福音，相信耶稣吗？感恩节快到了，是吗？加拿大感恩节已经过去了，10月31号，但现在是美国的感恩节。当然感恩节我们一定要庆祝一番啊，因为要感恩嘛。弟兄姐妹，但是当你到神的面前，到主的面前，要感恩什么呢？ Celebration， 感恩主啊，谢谢你过去一年让我平安顺利。哇，主啊，谢谢你过去一年给我丰盛的喜乐，使我都没有缺乏。主啊，谢谢你给我的这些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耶稣要问你一句话，说那你带什么东西来给我？你带几个灵魂？你带几个绝志的朋友？你带了几个家人信耶稣？还是你带来在主的面前说，今年感恩节说 I'm sorry， 主好，今年忘了，都没有。然后弟兄姐妹，这个使命已经给我们，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罗马书第一章十四节，保罗这么说，无论是希利尼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，我都欠他们的福音的债，所以我努力的去还债，是因为耶稣托我把这个债给还了，不是因为我欠人家钱，不是因为我欠这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任何东西，是耶稣告诉我，你要去把那些外邦人、没有信主的人、没有救恩的人带回来到天父的家里面，使他们蒙恩得救。那因为这个托付，所以我必须努力的去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的一生当中努力的追求，从小在家里面，五岁的时候我的父母信主，因为一个神迹发生在我的家里面，使我的母亲父亲非常笃定他们的信仰，从此要求我们过一个很严谨的基督徒生活。多严谨你知道吗？我五岁的时候我父母信耶稣，从此五岁，我五岁的孩子要参加一个礼拜参加五个聚会，你知道吗？弟兄姐妹，你一个礼拜参加几个聚会？团契、主日崇拜，还有呢？没有了。嘿，五岁的小孩，哎，我礼拜三要参加查经聚会。天哪，查经聚会，我连字都不认识几个。我母亲说，查经聚会当然要去。礼拜五晚上祷告会，他们祷告就趴在旁边睡觉，可是一定要去。然后呢，礼拜六的青年团契，干我什么事啊？我母亲说，你哥哥们姐姐们都去了，你不去你在家里干什么呢？所以哥哥就拎着我的手带我去参加青年团契，就你觉得这不是很。然后礼拜天早上有崇拜，我们教会礼拜天晚上也有崇拜，所以我一个礼拜必须参加五个不同的聚会。那更当我渐渐长大到国中的时候，想溜都不能溜，你不可以不去嘛，对不对？长大了。但是我父亲不是牧师，我父亲竟然开拓教会，他帮助牧师开拓教会，我父亲非常努力啊。他帮助牧师开拓教会，开在哪里？开在我们家一楼。我礼拜天下来就是礼拜堂，跑不掉。所以呢，对我来讲，五岁开始一定要在教会里面生活。即便在教会里面长大，到十六岁的时候，说老实话，主日学老师非常头痛。我上主日学的时候，老师一开口说我们今天来讲大卫的故事，那我就后面都讲一大堆大卫。他说我们今天来讲参孙的故事，我就已经讲完了，我就跟旁边的说，我告诉你参孙是这样，参孙这样，哇，他很有能力，他头发很长，哇，参孙这样。老师就很生气，说我还没讲你都已经讲完了。这个叫做精，你知道，我在教会已经变成精，可是在十六岁以前我还没有完全的认识耶稣基督，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，虽然我圣经知道很多。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牧师，他告诉我，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。因为我们来想，我爸爸是基督徒，所以我当然也是基督徒啊。我爸爸是基督徒，所以我当然就是基督徒。但是他说 No 神只有儿子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神就赐给他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子。所以你不能够因为你爸爸是
基督徒，所以你自然而然成为神的儿子，那就变成孙子了。所以我就必须思考，我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。所以我就相信耶稣，我就献上我的一生。18岁进入神学院，24岁成为传道人，开始服侍神。弟兄姐妹，服侍神真的是过了一段非常辛苦的日子。的确，那个弟兄讲的没有错，牧师真的不是人干的。我多少时候在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我真想出去上班。到哪里上班？到 Home Depot。 因为我的祖父跟我的父亲是 Carpenter，所以我也学了很多 Carpenter 的技术。我多想去 Home Depot 上班，因为5点下班了之后就没有我的事，对不对？可是教会里面的事工呢，5点下班了之后有没有事？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，晚餐只要7点半电话一响了，我的儿子就会说，妈妈开始上班了。所以妈妈拿起电话到旁边去，她有一个 room 是她打电话讲话 counseling 的地方，她可能要讲到10点11点，算是早的了。平常有些时候讲到1点2点，哭啊，陪伴她祷告啊，帮助她呀。但后来我明白一件事，做牧师，做侍奉的工作，弟兄姐妹参与教会的侍奉，我们是在做生命的事，而不是在做一般的事。一般的事做完就没了，人的生命是一直与主连接的。但这样的事不是只有牧师做，弟兄姐妹，所有的人，我们都努力的去服侍神。你必须要向着标杆直跑，竭力追求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向着标杆直跑，这是我第二个 point。 圣经上面说，没有异象民就放肆。如果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你的人生没有一个目标，没有一个方向，你就不是放肆哦，你就是在那里漫无目的的，不知道在干什么，你不晓得你在做什么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基督徒必须要很清楚的向着标杆直跑。如果你不传福音，或者你觉得做宣教，因为这个礼拜是宣教的年会，如果你觉得跟你谈孟加拉，跟你谈巴基斯坦，跟你谈伊拉克、叙利亚，那已经对我来讲太远太远的事。但弟兄姐妹，我想要鼓励你的，你有没有看过 Boston 这个 city 有多少没有信耶稣的人？这一些人能不能够使你看见一个目标，一个 target， 就是耶稣基督的眼光怎么看这些人？耶稣基督要你怎么样子向他们做见证，传福音，帮助他们，使他们可以蒙恩得救？ Boston 到底有多少的华人？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我们的 target 只有在华人，那太小了，我们的眼光太小。凡是在这里没有信耶稣的人，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？我相信神的眼光看在这里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有一个目标，在这个城市里面为主赢得这个城市，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做一些事情，为主来得着一些灵魂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操练，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祷告，寻找那个目标。我们必须在教会里面跟随我们的牧师，我们的传道人，然后跟随他们往向着标杆直跑。我知道 Boston 很多很厉害的人，超博士、双博士，好多好多好多的博士。所以博士就是很厉害很厉害，我的感觉。
然后自己很能够，哇，我不得了了。在过去的15年来，在美国、在台湾、在世界各地，教会都在谈一样东西，叫做 leadership training， leader training， 领袖训练。所以教会里面办了很多领袖特会、领袖训练特会。但弟兄姐妹，当我去翻圣经的时候，我去寻找的时候，圣经上面很少谈到 leader。因为一谈到 leader 的时候，在世界上一谈到 leader 的时候，领袖的时候，就谈到另外一个，你的资格、你的条件，你凭什么？所以你会发现，当你谈你的资格、你的条件、你凭什么的时候，就没有几个可以做领袖的、啊。所以就很符合中国人的特性啊，很谦卑啊，很含蓄啊。哎呀，不是我，有没有看到？人说，哎呀，你来做。哎呀，不行了，不用了，不要了。哎呀，给他了，给他了，有没有？但是当我研究圣经的时候，我只看见神在寻找的不是 leader， 神在寻找的是 follower。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 ：“Follow me。” Follow me， 跟随我，我要使你得人如鱼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我的教会里面，我不发展领袖，我却发展跟随者。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小组长，我们小组长都很平凡，因为我不评估他有多少能力、多少才干，他可以做领袖，我只评估他顺不顺服，他委身不委身。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小组长，我们说只要他顺服跟委身，傻瓜都能够做小组长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教会就兴起了很多的小组长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同工问我，为什么傻瓜可以做小组长？因为傻瓜很单纯啊，叫他带小组，他说好啊，牧师叫我带小组，所以我就带小组，所以很多的人，10个人就来跟他一起小组。然后他很简单的，他没有方法的，所以很多的人就问他说，哎，那我们小组我们都来了，你要我们做什么？他说，嗯，聚会的时候应该要唱诗歌吧。那其他的人呢，就做 follower， 所以其他人就跟随说，好，你说唱歌我们就唱，来跟你一起唱。他们就诗歌本打开来就唱，然后他们就问他，接下来呢应该读圣经吧？啊，那你说我要读哪里？哦，他一翻开来，大家就跟他读，对不对？如果所有的人都要做跟随者，那你要带领的话就很好，就很好带。如果每一个人都要做 leader， 哇哦！不要唱那一首歌啦，那一首歌上个礼拜已经唱过了。不要看那个圣经章节，那个圣经章节我早上灵修才读过的，你现在要看，对不对？看一点不一样的，做一点不同的，很多的人 challenge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失去目标的时候，我们就寻找 leader， 我们以为 leader 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，但是事实上从神的角度来看，神要我们真的做一个跟随的人， follow。 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当你的生命培养跟随的品格，你就能够从教会的同工牧者身上找到一条属灵的出路，使你一直不断的向前发展你属灵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第一个你要竭力追求，第二个你必须要做一个向着标杆直跑的跟随者，第三个我要跟你谈的是要有强有力的结尾。强有力的结尾。Okay， 我讲一个故事做的结束。 OK， 强有力的结尾。几年前在美国有一场赛马的赌局，很多的人投注在最后的几场，所以当最后的几场在比赛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很多的马在前面奔驰，所以很多的人就投注不同的马匹，就希望能够 赢得大奖。可是当那次比赛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匹黑马在终点前20秒的时候，这只黑马突然间冲出去，而这只黑马非常的瘦小，从来不受注意。Actually， 那一次的那一场赌局，没有人赌这匹马，因为它太瘦小了。可这匹马突然间冲过去，冲过去了。过去之后，那一天的报纸全部登这只黑马。它是一匹非常奇特的马，所以声名大噪。再过了一个礼拜，就继续第二个赌局。这个赌局赌完了就是总冠军的决赛。所以他第二次的时候呢，这一匹马一开始跑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看好这一匹黑马，所以很多的人就下赌注在这匹黑马上面。可是黑马一跑的时候，他远远落在后面，很多人开始疑惑说，我们该不该继续投在他身上？所以有的人去改他们的赌注，有人改这个改那个。好了，到最后半圈的时候，这一匹黑马好像是换了一个档，就从最后面超越过去了。整个报章杂志全部又登这匹黑马，所有的人看好下个礼拜的冠军的决赛，所有的人都说这一匹黑马一定能够拿到冠军。但是当到最后的冠军的决赛来到的那个时候，那一天突然间所有的人哗然，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沮丧，因为那一匹黑马没有来参加。为什么他没有来参加？就在这个礼拜他在训练的时候，这一匹黑马伤了他的脚踝，以至于他永远退出赛局。 OK， 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跟你提这个故事？无论你过去的侍奉，无论你过去的基督徒人生如何，无论你在教会参与的侍奉如何，你有很好的表现，你有很好荣耀的见证，荣耀主的名，弟兄姐妹，你的一生当中必须要有 strong finished， 你必须强而有力的使你基督徒的人生有一个美好漂亮的结尾。你不能够服侍神到最后没有一个漂亮的结束。多少的服侍神的人，多少的基督徒，在服侍的晚年几乎都跌倒。弟兄姐妹，我只能够警惕，只能够提醒。保罗说竭力追求，竭力追求。 Amen。我希望看到的 Boston 华人教会，这个教会华人布道会，在未来的日子能够在东岸越来越精彩，越来越荣耀神，越来越赢得更多的灵魂。 Amen。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耶稣，我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主要让你的圣灵再次来光照我们，主要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帮助我们，主要说我们知道现在自己是不是还紧紧的跟随你，主要在这侍奉的路上，在基督徒人生的道路上，有很多吸引我们的，在外面很多吸引我们的，几乎使我们失去我们的方向跟目标。但耶稣，恳求你保守我们，使我们定睛在你身上，因为在过去曾经一个时间你抓到我们，你说来跟从你，主，我们真的跟从你。主，我们只祷告祈求，在这条路上，当我们看到外面有一个吸引我们的东西，求你扭转我们的心回到你面前。 主啊，求你扭转我们的眼目，使我们定睛在你身上。主啊，好叫我们竭力追求，努力的向着标杆直跑，一直到我们能够见你的面，以至于你对我们说，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主的喜乐。主，愿你施恩祝福在每个人身上，保守带领我们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